FeeWorks 我健客陪你一起运动。好，大家好，欢迎收听 FeeWorks 我健客。
等一下，我还没讲好啊。
没关系嘛，你就假没，你这样比较自然啊。
好了。
好，那我今天访问到我的教练 Rick， 然后很恭喜他这一次带那个光复高中得了第二名，对不对？
对。
那就是今天会想要访问 Rick 的，是因为有很多教练他们可能比较没有机会接入到就是职业的比赛，然后就是带
还没到职业了
啊，好像就是你知道男就是球队
球队对
球队的比赛，所以会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哎，带球队，然后又这次参加比赛的一些那个心路历程，就是那一路上的概念。那我想要先问教练说，哎，你在现场，比如说总冠军赛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听说你是只是在旁边爽看，然后
是也没有啦，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在打一场比赛的时候，其实事前我们都会需要比如说做一些热身嘛，那这些其实就是会由体能教练来负责啦。
对，
那当然真的你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其实就主要就交由球员去发挥，那其实体能教练比较没有，就相对比较没有事情啦。对，就除非比如说可能球员可能那个
比如说途中有一些状况，
板凳坐太久之类，身体冷掉，
然后再叫他起来暖身。
对对对
，OK OK，
对，
好。
对，
好。
因为这部分其实也是要就是算感谢我朋友吧，就是我朋友红领，对。那因为他现在，因为本来是他在带光复的，
对。
那后来就是因为他要去职业队嘛，就是那个台北战神，
对，
然后去当职业队的体能教练这样。那所以现在就空了一个缺，然后他那个时候就问我说，那我有没有兴趣，就是来接这样。那当然一开始我也想蛮久的嘛，因为毕竟光复在新竹啊，我人在台北，其实有一段距离。
对。
那就想了一下，但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那我就算是卯足自荐了，就说。
你就说我来。
那不然我可以试试看嘛。那当然也是感谢就是我们球队的教练杰哥。那就是他也就是觉得可能面试完，然后觉得我还可以这样，然后就说请我来协助光复做后续的体能训练这样。
OK， 那面试的过程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杰哥就是蛮注重一个团队的互动啊。那所以他其实一开始就请我说，那不然就今天的体能
跟团队
对
相处看看，
对，先让我带一次训练，然后主要就看小朋友的感觉。那当然教练也会在旁边看说，整个团队的气氛。那个时候他就评估下来，就觉得应该是可以这样。那后面就是请我来继续接续后面的训练。
OK， 所以其实要有办法去带到球队的话，其实人脉蛮重要的。你其实有认识同样在带球队的教练，其实相对来讲你的机会也比较大。
对啦，因为毕竟讲实在，在这个圈子其实就可能也待得比较久了。
对。
那其实就相对就是有很多同行的朋友，那当然就是会比如说互相介绍之类的。但我觉得也是一个算是运气啦，
对，
运气，因为毕竟这种机会其实也不多了。那就是刚好运气好，就是有机会这样去协助球队来做这样的训练这样。
那你在比如说去面试之前有做什么样的功课跟准备吗？就比如说去了解一些光复他们可能之前的一些历史啊，或者说他们都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做训练之类的吗？
其实一定会啦，对吧？因为毕竟你知道，就是知己知彼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所以在那之前，其实我也做，就是可能比如说会去看一下，比如说光复的成长历程啊，比如说以前过去他们的成绩，然后一些影片之类的。
对。
那另外一点是我可能就会多去看说，这是球队的球员本身有谁，然后尽量去认识一下，因为毕竟，见面的时候比较不会，你知道吗？尴尬。对。
所以你要去肉搜他们一下，
是也没有到肉搜啦，就其实就 YouTube 打一下，然后光复高中，就
对，就是肉搜啦，
对，就是看一看，然后说大概有谁的，至少会比较有个比较快上手了，
对，那你在接，这是第一次接触球队吗？就是比如说男子的家族。
因为我在之前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是带文化男篮啊，
对，
就那个时候也带了大概一年多两年左右，对，然后所以其实算起来也不算是第一次，但如果以高中端的话应该算是第一次。
那以高中跟大学的球队来讲，他们有什么最大的差别？
其实我觉得差别蛮大的，
蛮大的嘛。
对，因为大学基本上你就是已经成年了嘛，
对，
那所以其实每个学生本身都是蛮独立自主的，那就是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生活，
对，
那再加上他练球的时间其实可能真的没有像高中端这么的频繁这样，对，那我觉得在相处上面其实就会比较像是大人，这样讲也蛮奇怪，就是比较像是跟一个成年人在沟通，
对，
虽然说他们才十几然后二十岁这样，但其实他们其实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就需要很多的沟通跟讨论说我们怎么样去做训练，或者说时间上面怎么去做安排，你们会觉得比较恰当这样，那当然其实跟教练沟通其实也蛮需要的啦。
那我想问个比较直接的问题是，高中跟大学球员哪个比较受控？因为像可能高中他们还是蛮单纯的，就是可能就是学生就是你知道高中生生活相对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私下的有的没有的，
對，
那大学会不会遇到比如说球员失恋，然后就整个就是心情崩溃，或是就是你知道整个完全不受控那样子？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所谓受不受控的问题，因为他们其实还是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本来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需要面对，不管是可能失眠睡不好，然后可能因为练球压力大，比赛快接近，然后压力很大，或者说可能真的情感上面有些问题，
对，
我觉得不管在哪个阶段，其实都会遇到了，所以我觉得也没有所谓受不受控的问题，
对对对，
对啊，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体能教练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去，当然做训练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我觉得也要适时的去按照每那个球员，比如说最近的状况去做调整，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体能教练的角色很多时候在过去的球队里面其实蛮容易被忽略掉的，但其实因为总教练他比较多是在比如说像就是球队他整个的整体来讲，但是因为体能教练比较有办法去接触到个人，因为每个人的就是比如说身体的特质啊，或者是他的心理素质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必须要有办法去照顾他们的体能以外，身体以外，还有很多是心理层面的问题，对啊，然后就有办法让他一直呈现，就是他还是有办法跟着团队，不要掉队那种感觉，
对啊，因为毕竟其实这种东西，它还是一个团队生活了，
对啊，
那我觉得每个教练本身就有扮演着不同的功用，
对，
那其实我觉得在光复，我觉得杰哥算是一个蛮开放的一个人，这边开放就是他
愿意试错，
对，他其实很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对对对，
那当然最一开始引进体能教练其实也是这种概念，就他觉得说他认为有这个需要，那再加上一个专业的分工合作嘛，那毕竟其实讲实在现在甲组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那各球队也都在军备竞赛，就要比拼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教练来负责全部东西，其实那真的太累了，
很累啊，
那要负责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你光想看一个球队十几个人，
对啊，因为你想想看最早期可能没有体能教练没有防护员的情况下，教练比如说球员受伤你还要带他去看医生，然后还要带他练体能什么的，然后更何况你还有个人的技术训练，因为其实在高中端个人技术其实还在发展中，所以你要负责他的个人训练，
对，
然后再来团队有团队的训练，
对对对，
然后再来因为甲组基本上很多都是住宿生活嘛，那你可能还要再管理比如说生活上的问题，
对，
那其实负责下来感觉超累，
要有办法管住他们啊，
对啊，就那其实真的太累了，然后那就变成说你什么都要做的情况下，第一个是负担很大嘛，那再来是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在每个事情上面处理得很细致这样，对，但有时候这种些微的差异其实就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情况，对吧，所以后来杰哥就他会认为说可能需要其他人手来帮忙这样，
对，
所以也才开始引进体能教练，然后引进防护员这样，
对对对
对，就是协助他让这个团队变得更好，
对，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有关注到 Rick 的话，就是有看到他们在比 总决赛之前、Rick 跟 Rick 有就是应该说光复整个球队，他们其实有上过新闻媒体啦，就是运动新闻、然后那时候的那个 title 下得非常耸动哦，就是带出光复最初的球队的这概念。我想要问一下 Rick， 就是光复在让你带之前跟让你带之后的整个历程、他们在体能上面最大的差异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最初一定是他们相对的整个的就是体型有提升之类的，对啊。
因为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要这样讲，就其实这也不完全是我功劳、因为毕竟前面其实本身就有红林在这边协助了体能训练，
对，
那我觉得我的工作比较像是让这件事情不要断掉了，对，就是让它继续持续下去，然后再加上其实光复的小朋友本身词就已经蛮好的这样，那我只是就是再让他能够往好的方向，往我们希望的方向再继续前进下去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没有说什么什么谁的功劳或者说谁的差异这样。
所以你做最跟红林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哦。其实我觉得讲实在的都是大同小异啦，因为其实体能教练能负责的事情基本上就是那样，比如说可能针对身体的肌力力量，然后可能比如说一些对抗性，这一些东西。那我觉得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比较不一样的是，我可能会在注重一些动作上面的细节这样，对，那这个可能是我觉得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但整体来看其实我们都是往同样的目标去往前走，对。
整个历程来讲，有没有因为像这次没有人受伤，然后中途就不能比嘛，对不对？
其实还是有啦，
还是有。
对，因为在这种高强度比赛，然后再加上本身 HBO 的赛制，
对，
其实有时候你说真的完全不受伤，那真的是很幸运的事了。那其实大大小小伤，我觉得多少都会有遇到。但我觉得庆幸的就是没有到不能上场，
不能上场，对啊，
对啊，
因为那就等于你少掉一个。
可用之
可用，对对对
对，
整会影响整个赛程，
对啊，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其实你们在整个的这一次的赛季，其实就已经知道自己可以到第二名嘛，还是说你们其实目标就第一名，但是有一些状况，所以就到第二名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是，其实我们当然，我觉得参与这种竞技运动，大家都会
都想得冠，
对，想要得冠嘛，但我觉得杰哥一直灌输的一个观念就是，反正我们就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往前走。对，然后把每个阶段该做好的事情把它做好就好。比如说教练有自己的工作，体能教练这边有体能教练工作。
对。
那球员本身有球员自己该负责的工作，就是每个人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那就是我们就尽全力看能走到什么地方，就尽量往前走。这样。
所以他们因为有这种心态来讲，其实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士气。因为像有些人就说，有些可能就会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目标一定要总冠军。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这些球员在得到第二名，他们其实也觉得他们自己进这一整个赛季的表现啊，跟整个的就是心路程其实是。他们是满意的，他们是觉得，我第二名，我们实至名归这样子的感觉吗？
因为我觉得应该这样讲说，我们已经可以走到最后这个关头，我们已经进入到小巨蛋，因为进入小巨蛋基本上就四强嘛。
对，
我相信，能够走到这个阶段，对每支球队来说都已经是很大的鼓励了。因为毕竟在那种环境下，在这个场馆，不是随便的一支球队。可以到达的。
对，
那我觉得今天这支球队你可以进入到比如说四强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已经是胜利者了。那再来就只是看最后的两场比赛，谁输谁赢这样。对啊，那当然你说最后的结果满不满意，其实当然就是会有稍微可惜，但其实我觉得也不差。
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就算就已经到四强打到小巨蛋，其实大家都是抱着就是很尽兴的在比赛，享受整个比赛过程，进到小巨蛋那种大的运动场在比赛那种感觉，所以相对来讲，就是不管几不几名，他们就是很 enjoy 整个过程这样子。
对啊，然后就是让自己，反正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嘛，把自己该发挥的能力去发挥好。那当然，在很多事情上面，你不可能就是尽善尽美，但我觉得至少。你不要后悔说啊，我怎么当初没做什么？
对，
当初没做什么，那就好了。
嗯，所以其实你自己也是满意这一次的成绩，因为其实我觉得啦，如果你第一次又带高中 HBO 的话，第一次就得了冠军，你下次就会更有压力去带球队的概念。
其实讲实在，我觉得也还好，但是还好原因是因为说，其实我觉得最辛苦的还是小朋友了，因为小朋友毕竟比赛是他们在打的嘛，
对
对，那我觉得我们就是以一个协助者的角度，让他们能够尽量的去往前走，因为毕竟，你说我会不会有胜负心？其实讲实在，是还好，那当然说，你说最后可能差一步拿到冠军，觉得蛮可惜，但其实也觉得还好，因为。毕竟我觉得最努力的还是这些小朋友们，他们要接受这么多的不管是技术训练，还是接触体能训练，
对，
或者说可能一些杂七杂八的训练，这样，那就是他们已经尽力了，对啊，所以我觉得也不会觉得说什么心情上面有太大的起伏了，那当然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可能小朋友在哭的时候，就你知道就会讲啊，就是你知道那种情绪就很容易，
那你会怎么安慰他？比如说，他可能真的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恢复不过来的话，
其实我们球员都还好哎，都不太有这种情况。
对啊，感觉你们球员后来都变明星啊。
我觉得他们就是可能就前面大风大浪也都看过，所以那种其实心理素质我觉得还蛮强的。
OK OK， 对，这个就是运动员跟可能一般没有在比赛的，就是运动爱好的差别，就他们可能有经历过这种很高压性的比赛，其实在我觉得对于小就是青少年来讲，我觉得会很大的落差就在于说，你是运动员的话，你其实在整个心理素质里面会比别人强大非常非常多，就是你进到大学出了社会，曾经有在这种高压的就是环境待过，
对，
在出社会之后其实相对抗压性也会高非常非常多，
对，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啊。其实他们都是高二高三吗？就是这些小朋友，
对，
那所以等于说他们今年比完就毕业了，明年就会换新的一批那个就是高中生进来的概念吗？
对啊，
对，
因为就等于说，高二再来就准备升高三，那再来就是再来这支球队就要让他们来扛了，这样。对，那对这些小朋友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所以到底比如说像这样子 HBO 高中的团队来讲，他们要怎么去调试？就说，因为你像职业队，他可能就是大部分的时间，这球队的那个结构不太会变化，就是你可能主要的那些战力都还是那几个人，那可能只是会有新加入的一些胜利军进来，但是高中的话变化会比较大，他们要怎么，你们要怎么去重新规划说，明年要怎么样去面对，就是有新的人进来，怎么去跟旧的，就是比如说高三的那个球员怎么去调试跟合作这样子。
其实这部分应该就比较偏向是教练的工作了，其实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杰哥在经营球队是有很有一定的方向，因为他其实会在各个年级都会带个几个人，就是一起去看比，就是融入这个团队，
所以他可能还没加入之前他就已经先了解整个团队的状况，然后可能也认识这些人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倒不太会有所谓衔接上面的问题了，那只是就是说，因为其实我觉得在高中这阶段最好玩的是，你会看到一些那种高一烂烂的学生，然后在高二、高三就一步一步这样成长上来，就那进步的幅度其实非常
大，
非常惊人，这样。所以我觉得教练就会需要在这过程中可能找到适合的人选，谁适合什么工作，然后谁适合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把他们安排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面，
对，
让他们为这个球队去发挥，这样。
对，那你喜欢吗？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很有趣。
因为，我觉得像带 HBO，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目标在。那我们每年就是在为了这个目标去往前进，去往前走，这样。那你就会有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啊，我带来要干嘛？
对。
那我是否有真的要往我要前进的道路去往前走，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有目标性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啦，像比如说你可能今年的成绩没有到前四强，可能到八强，那所以你接下来明年就是八强进到四强这样子的坎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坎相对还比较容易一点，相比 第二名要变第一名，第二名要变第一名的情况反而更难，因为这是两个很强的队伍在比拼那种感觉。
对，
所以其实你要面对明年面对是更难的一些就是调整，对吧？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一部分其实有一点就是运气了，因为毕竟有时候球场上也真的是很难预测到会发生什么事嘛。嗯，就胜负这种东西，我觉得都蛮难去说的。但我觉得有时候竞技运动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在场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结果而已。重点是这过程中你怎么去努力的完成它。比如说你是否有真的好好去做训练，然后有没有好好的去做规划。
对，
那最终的结果它就会自然呈现出它应有的样子这样。
对，
那我觉得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比如说在下一个年度我们要怎样去把上一个年度可能没有做好的地方再把它做得更好。比如说像我这边体能训练可能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做更好的规划啊，或者说更好的调整，可以让小朋友达到一个更好的境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竞技运动过程中所学到的，就是不断的保持一种进步的心态。
那你现在有概念明年你会怎么去做调整的吗？
其实一定有啊，因为我们在这个礼拜吧，对，这个礼拜就已经要开始新的训练，
那当然就是
重量训练这边会先开始了。对，那后续我们也会开始慢慢进行我们需要去进行的训练计划，这样。
所以明年是更粗的团队。
希望了
。很好，那就是。因为 Rick 自己本身除了在球队以外，其实也有在教私教课嘛。对于你来讲，你这整年的压力，你要怎么去调试它，跟怎么去协调？比如说，因为你一定会放心思在球队这边，你要怎么样不去忽，就是不是忽略啦，就是不要让你其他私教课学生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就是教练好像没有很用心在我的训练上面那种感觉？怎么去调试这样的心情？然后怎么你做了怎么的调整？
其实我不太会有这方面的心情跟问题，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时间问题啦。是因为毕竟在新竹，我可能要这样往来的那种时间相对会比较长一点点啦，所以有时候可能就会比较相对比较疲劳一点点，因为在台北这边本身的课其实也不算少。
对，
所以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反而是来自时间上面的调配啦。对啊，
而且常看你限动那边发，去个新竹就在那边塞车个五个小时。
对，是没有这么夸张啦，五个小时可以开到屏东去了吧？对啊，没有啦。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蛮享受这种挑战
對，对，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知道你要怎么样在更精准规划这些时间。
对
对。
那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带球队这件事情，所以。塞车归塞车，但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去的时候，我心情是开心的，我不会觉得说啊是去做一份工作。
对对对对 对, 對。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一个目标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是享受它的。
很棒啊。对啊，所以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是体能教练带了球队的这个成绩，对于你来讲，你这一整年你有没有什么样在？比如说曝光上面，或者说你在名声声量上面有在提升吗？就是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是我因为带来这球队，所以我整个人的知名度打开或什么之类的？
其实还好哎，
还好。
我觉得因为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了，就是我自己也
懒
得去做那种行销的东西，所以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也没有到真的非常在意这件事情，所以像我这一阵子增长粉丝全都是球员没了。
你就说你的 IG 上面大部分都是高中生，
对啊，没有，就是常常都会干这个人是谁，然后可能是那个某某某的朋友，
好像知道你的他是教练这样子，
对对 对,
對，所以多了很多高中
生，多了很多那种什么感觉，就是球员的。就是多了很多球员这样。
我上次不是跟你讲嘛，就是他们会有一天会长大啦。
对 对, 對。
有一天长大之后就会开始变成你的，比如说学生也好，或者说跟你合作的关系。
对啊。而且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思考知名度这种事情。就我后来觉得说，其实他也，我可能没有那么在意了。因为我觉得说，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去做好。那。自然就会有人去看到你去做这些事情了。
其实，在你的，因为像我认识你这样两年嘛，我觉得以你来讲，有很多教练啊，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是靠网络去把自己的声量提高的嘛。那 我看到比较多是像 Rick 或是 Jacky 好了、嗯、你们比较多是用，就是因为你们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所以大家会一直不断的推荐推荐推荐推荐、嗯、有点口耳相传的概念，
对对对，
这就是你们最强的行销、嗯、就是大家其实是因为给你们带过，然后是让你们处理过某些问题，他们被调整好了，
对，
所以这件事情把本质做好，自然而然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嗯、然后就一直一直介绍来、
嗯、对、啊、
所以我觉得行销不一定要透过网络去做行销啦、嗯、它就只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嗯、所以有时候就是可能要去好拿捏，就是说你在网络上应该要怎么样去呈现自己、嗯、然后在本质要先做好，网络上才有办法去、嗯、不要说那个就是走出网络荧幕之后就他、怎么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那种概念，就人设不要去崩塌啦，
对啊
对啊，
而且因为我自己也不，其实讲实在我也没有很喜欢让自己曝光成这样的，就我觉得有点，你知道，哈兹卡西，
哈兹卡西，
对啊，因为像之前就有就那一篇新闻写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很奶油，就哦好啦，你知道就感觉蛮别扭的这样。
嗯，但是你的家人有因为你上新闻很开心吧？
其实还好，
还好，他们很
没有，就我也没有特别去讲这一件事情。
哦，所以家人不知道吗？
其实我不确定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 follow 到了。
对啊，所以其实你在当初接触到说，我会有新闻采访，然后会有新闻出来的时候，你没有特别兴奋这件事情。
我觉得惊恐大于兴奋，
惊恐大于兴奋。
对
，OK OK，
对啊，
好，蛮特别的。好了，期待那个 Rick 明年就是有更好的就是成绩。对啊，就是我一直在讲嘛，就是因为他真的就是这一整年，因为我给他训练嘛，所以他这一整年开始带球队之后，反而那个客人越来越难约，有没有？就是会约到那种，
但你也还好吧，你的时间都约到啊。
是都有啦，只是说他就是可以看出来他开始变得很忙。那像未来是真的还是可以持续给他训练这样。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 Rick 接下来可以带到更多不同的球队，然后也很期待你可以有更多的分享出来，因为我很希望可以，因为你知道球队这种东西是对于我们这一般来讲是没有办法介入得到的，你只能在电视上面看到，所以有可以采访你去知道说这些比较私底下的事情还蛮有趣的，
对
啊，就是我很想知道说像球员好了，看电视 看那个影集，
对，
有些球员不是什么比一比然后什么受伤然后就被送到后面去，然后就不能上场嘛，就是现场崩溃啊，摔东西啊，很生气干嘛，
是不至于到这么夸张
像那个温布顿很多啊，